大家好，我们现在看三只招教里的第2196号到2206号，那这也是我们来看建筑世界第四届的第一讲。在这部分内容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他首先给我们介绍建筑世界的第四届的具体内容，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内容是呢天主计划中的家。这里有一个小的序言，你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出国记20章12节，他受他们管辖，路加福音2章51节。主耶稣亲自提醒人记得这一条天主诫命的约束力，马可福音7章8至13节。圣保罗宗徒则教导，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为使你得到幸福，并在地上延年益寿，欧弗所人书1章3节。那么这一段的小的序言呢，这个它其实是没有编号，它是从旧约开始呢，一直到新约呢，帮我们介绍几个关于跟第四届相关以及第四届出处的这个一些重要的经文内容呢，都不难理解。这个是指出了第四届的出处应该孝敬父母。那么到了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童年生活的时候，他受他们管辖，那么显示了耶稣呢自己也是度着一个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新约的其他部分呢，就是耶稣呢在公开传教生活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醒这个天主诫命的这个约束力，当然这里自然就包括第四诫。那么在稍后，这个圣保罗宗徒他也教导说，你们应该服从你们的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呢，他在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那么守这一条诫命呢，会使信徒在地上延年益寿。我们看这个第一条。2197十诫第二块约版的开始是第四诫，这指出爱者的次序，天主愿意我们在他以后孝敬我们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并传给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我们应该尊敬天主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赋予他们权利的那些人。我们从2197开始呢，正式进入到十诫的内容当中去。这个我们从十诫呢所处的那个位置，我们知道呢，它正好是一个第四诫所处的那个位置啊，正好是一个分割点。因为前三诫的内容呢是针对天主的，后四诫的内容呢是针对这个人的，而第四诫正好是呢后面这个部分的第一个开始。那么这个次序它显示了什么呢？这个次序显示出啊，就是在爱人里面，父母呢他其实呢是处在首要的位置。那么这显示了他们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我们看呢，就是人对天主有责任。那么对天主的责任之后呢，就是对谁有责任呢？对这个父母有责任，这个当然是尊敬。为什么？因为父母呢给了我们生命，并且呢他们也教给我们认识天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第四诫的这个内容和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我们看2198，这命令呢以正面的方式指出当尽的义务，它宣告下列各条有关尊重生命、婚姻、现实财物、言语的诫命。这诫命构成教会之社会教导的基础之一。2198呢，就是第四诫里面呢所规定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呢是在十诫里面少有的一个正面的这个形式。你应孝敬你的父母，就是它是用肯定的这个格式，而其他的诫命呢常是喜欢用这个否定的这个格式，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而这里是告诉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呢是一个肯定的这个形式。而肯定的这个形式呢，是为了指出什么呢？指出我们当尽的义务，一个当尽的这个义务。那么在这个诫命第四诫之后呢，你看我们会看到尊重生命，这其实应该说的是第五诫，就是尊重他人的这个生命，就是不杀人嘛，是尊重生命。那么如果当然这里面都是用积极的方式来表达的。然后呢是第六诫，勿犯邪淫，他说这个是婚姻生活，是第六诫。然后那个第七诫呢是勿偷盗。那么勿偷盗呢，如果是积极的方式的表达，就是呢正确的使用现世的财物。然后那个第八诫呢是关于言语的，是关于言语的，就勿诽谤，关于言语的。那我们都知道九和十呢其实跟前面的这个相关的诫命啊都有关，所以那么等于说这一条诫命后面之后的这些啊，生命啊、婚姻啊、现世财物啊、言语和诫命，再包括这个家庭，这些放在一起构成了教会社会教导的这个基础之一。那我们知道家庭啊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那所以呢教会呢在做社会训导的这个时候，那家庭呢常常是被关注的这个部分啊，常常是被关注的部分。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楚这儿呢稍微做一个小的一个提示，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呢是在教会里面相对啊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教会呢开始关注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家庭、这个社会正义等等，这是相对啊是比较一个新的这个议题。还有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社会上我们所常提到的，就比如说环保，这些呢都跟这个教会的社会训导有关。那么现在呢，教会的社会训导呢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科目，可能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教区的这个属理负责人，那么他在罗马主修的就是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的这样的一个学位。那所以呢，就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自然可以去请教他，因为呢他会有更多的和更专业的讲解。公开2199第四届呢明确指出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因为这关系是普遍的，它也涉及家庭团体成员间的亲属关系，它要求对先人和对祖宗表示尊敬亲情和挚恩。最后也引申至学生对老师、雇员对雇主、属下对上司、国民对国家、对管理国家者或执政者的义务。这诫命也包括并暗示下列诸人员的职责：父母、监护人、老师、上司、官员、执政者以及所有对他人或一个团体施行权利的人。那么2199呢，事实上呢交给我们第四届的内容啊，它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就是哪些关系呢都属于这个第四届这个关系的规范的行列里面。那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父母以及家庭内这个兄长弟妹等等，这个都很清楚，因为我们从这个诫命本身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包括基本上所有的长上对属下、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上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面举了好几个例子，就是好多例子，所以我们都比较好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2200号，遵守第四诫带有仇报，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出埃及20:12，申命记5:16。尊重这条诫命，除了赢得属灵的果实之外，也带来今世平安和顺遂的果实。相反，不遵守这条诫命，为团体和个人招致严重的灾祸。2200呢是讲啊这条诫命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后果呢当然分两个方面，这个好的方面就是遵守好这条诫命的人，他们将得到这个仇报，这个仇报甚至呢是包括现世的这样的一个赏报，它包括现世的一个赏报和将来的一个赏报，就是它还有现世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这个现世的这个部分，守好了第四诫，现世的这个部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无法回答你。那么同样的，违反这条诫命的人呢，他也会得到这个相应的处罚，这个处罚呢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为团体和个人呢招致灾祸。这是这条诫命啊，就是第四诫，其实呢是蛮特别的一条诫命。因为它中间呢在2000条中间还提到，他说尊重这条诫命除了赢得属灵的果实之外呢，也带来今世的平安和顺遂，这是好的方面。当然呢它不好的方面呢就是它也有后面有相应的这个处罚和惩罚紧随其后。这是我们看第四诫的第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诫的第二个部分，今天这一讲的第二个部分，在天主计划中的这个家庭。我们首先看这个家庭的本质，这个夫妇团体啊是基于配偶双方的合意而形成的，婚姻和家庭是导向配偶之间的幸福以及生养和教育子女，配偶的爱情和子女的生育在同一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人际的关系是首要的责任。那么当看到这个家庭本质这一段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第一点我们该明白，一男一女，当然他们经过恋爱或者是他们没有恋爱，他们愿意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称他是一个配偶。他们这个组成的这个根基在哪里，是在于这个合意。这个合意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法律术语，是表示这个男同意女子做妻子，女子同意男子做丈夫的这个同意，在法律上呢被称作叫合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构成了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如果没有合意的话，那么两个人就是关系再好可能是友谊是朋友，那么有了这个合意呢，合意是愿意做夫妻，所以这个合意呢那么他们就成了夫妻，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另外呢，婚姻的这个本质呢是他导向爱情和教育子女，它是这个是婚姻生活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爱情和教育子女。那么这个核心价值呢它有多重要呢，它是相当的重要。那么其实简单的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这两样东西，就是爱情跟教育子女。那么这两样，当然这个教育子女呢相比呢还是在爱情之后，因为个别的家庭呢他们没有子女，但是呢他们也得有爱情，所以爱情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核心。可是通常我们要讲婚姻核心价值的时候呢，就指的是爱情跟教育子女。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看没有把财富呢作为婚姻家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这个财富呢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不是核心的价值。在这儿呢我们清楚，那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爱情，也有一个好的对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那么他其实呢他们财富的多和少呢 它的影响呢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最重要。我们看这个202，在婚姻中结合的一男一女，连同他们的子女形成一个家庭。这制度先于所有公权力的承认，公权力有义务承认它，应将它视为正常的参考，应按照它确定不同等级的亲属关系。然后我们继续看呢，由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本质呢所生出来的这一些特征。那我们知道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它核心的成员首先呢一定是夫和妇，就是丈夫跟妻子以及子女，这是构成家庭的核心成员。我们知道呢，家庭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稍微进行一点扩大。这个因为既然是父母是子女，夫妻他们也可能有父母还有子女。就是还有父母，这样的话呢，家庭呢可以在某种程度的扩大。可是呢，谈到核心成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指的是夫妻和子女和子女。因为在西方，尤其是现代的这个西方，父母呢跟子女生活在一块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不多的。这一点也影响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这个父母跟子女，就是年长的父母跟成年的子女生活在一块的机会呢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家庭这个制度呢，它先于公权力，言外之意是说，它不需要政府的承认。其实政府呢有义务承认，就是它的本质在时间上是早于什么呢？是早于国家的这个制度，是早于国家。那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拿我们中国社会啊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家庭的建立呢是在清朝的刚结完婚之后呢，这个朝代清朝就没有了，就到了这个中华民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说还需要他再去承认吗？不需要。那个家庭呢还是一个家庭，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个家庭这个制度呢，它其实呢跟天主有关，还有是跟天主有关，所以它不需要公权力去承认它，就是它本质不需要。但是呢，公权力通常需要给他一个承认，这就是法律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承认。那么这个承认的方式呢，体现在这个国家呢要给他发一个婚姻登记证，就是这个结婚证书。可是在此之前，他事实上是不是已经是夫妻了？那其实他们事实上是夫妻，而且亲属关系的这个计算呢，通常是以家庭来作为计算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我们很容易去理解，是以家庭来计算这个亲属的这个远近。那我们知道呢，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时候呢，常跟我们讲呢，什么叫旁系血亲，什么叫直系血亲，然后告诉我们几等。所以在这里面，家庭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看这个203，在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天主就建立了人的家庭，并确定了基本的结构。家庭的成员都具有同样尊严的人。为了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公益，家庭负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所以呢，谈到这个家庭的本质的这个时候，家庭的这个基本结构是什么呢？是一男一女，是一男一女。其本质呢，是指向这个永远的这个幸福，我指的是一辈子的幸福。这个永远说的是一辈子，这个基本这个结构，家庭的这个基本结构，这是天主所确定的一夫一妻，一夫一妻。稍后呢，我们会有机会碰到讨论呢，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呢，实际上都是相反人性尊严的，当然它也相反天主在建立这个家庭制度的那个时候的原则。那当然它背后是什么呢？它背后呢是男人的自私，还是和女人的这个自私？是这个自私的一个表现，是比如说是大男子主义的一个表现，是大女子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它背后呢，它其实它的一个基础啊，多夫和多妻的这个基础呢，其实是罪恶的这个结果，不是天主这样设置的。那么这样在家庭里面呢，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同样的这个尊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强调的是尤其是夫妻哈，他们是平等的。所以虽然他们是男是女，他们性别不一样，但是他们就其身份来说是平等的，所以说这里说他们有着同样的尊严。也为了这个家庭和社会的这个好处呢，所以家庭呢要负起啊该负起的这个责任，又该付出的这个义务，就是这里面就说权利跟义务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两个相反的这个方向，权利呢是表示这个家庭呢所享有该享有的，这个家庭该享有的，而义务呢是这个家庭呢该付出的。这些呢都是为了整个社会哈，还有这个公益，为了整个社会的这个好处，这个家庭呢需要去面对。我们看下一个部分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看是从大的到小的这个方向来，我们去看这个家庭的这个本质，看基督徒的家庭2204。基督徒的家庭呢是乃教会共荣的一种明确启示和实现，因此呢它应被视为家庭教会。家庭是一个信望和爱的团体，家庭在教会内占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一如在新约中所显示的。那204条呢来介绍基督徒家庭的时候呢，第一个特征啊，他说那个家庭里面呢是教会共荣的一种明确的启示和实现，是教会共荣。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那么大家呢因着所相信的同一的天主的原因而成为一个大的家庭。当然说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比拟的说法。可是呢，我们这里面所谈到的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呢，却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
组成的，所以它显示了教会共荣的一种明确的启示和实现，就是它用一种自然的这个方式来显示这个奥奇。当然这里说的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呢家庭呢被称作叫家庭教会，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在教会的文献里面多次喜欢用这样的这个词句来表达，家庭呢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在一个小型的教会里面和在一个普世教会以及地方教会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相同的东西。所以呢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教会，所以家庭应该是一个信望爱的这个团体，充满了信，充满了爱和充满了望这样的一个团体。为此家庭在教会里面占有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一如在新约中所显示的。那么家庭在教会里面重要不重要呢？相当重要。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呢，我们知道呢那个在旧约里面一个支派下面那个单位是什么呢？其实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哎，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家庭，是支派下面是一个一个谁谁谁谁谁家，这个家庭呢就是当然家庭上面有一个家族，家族下面有一个家庭，这样是三级结构嘛，支派然后有家族，然后有家庭。所以呢他看的是家庭，他从来都不是看单个的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单个的人，但是他常常在看结构的这个时候呢，他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家庭。那么我举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想提醒大家，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这个特点，他也常常谈到各种各样的家庭。就比方说今天就是主日，在今天那个主日的读经一里面，宗徒大书录保禄呢到了科尔乃略家里，那么科尔乃略呢是这个一家之长，当然他要朝拜伯德禄，后来没有成行啊。你看就是在新约里面他常常提到了家庭的重要，当然他也提到个人，但是他更提到家庭。哎，全家然后就灵洗了，哎，全家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个多次提到了。当然里面呢也会特别提到圣家。那么一直在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你在国外啊，你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呢，都是一个堂口或者一个堂区计算它这个教友人数的时候呢，它是算有多少个家庭而不是算有多少个人，你懂吗？所以那个家庭呢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的独立的这个单位。到了我们中国，中国也许是新教友太多，有不少家庭是不是全部都是教友，只有一部分是，或者是只有一个人是，所以可能为了精确或者怎么样，或者算一个人有多少个教友，50个60个。那你知道在美国呢，他们在堂区登记的时候呢都是按一个家庭为单位呢来进行统计的，这一点呢很有意思。所以这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以及在现代这个西方教会里面，在教会下面呢所常见的一个单位呢都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看205，基督徒家庭呢是人际的共荣，是父和子在圣神内共荣的记号和形象。家庭的生育和教养呢是天父创造工程的反应。家庭奉召分享基督的祈祷和牺牲，每天的祈祷和天主圣言的诵读是家庭中的爱的坚强。基督徒家庭呢有辅传和传教的这个责任。我们看这个205条呢，它分成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它看在家庭内呢显示出家庭内的这个共荣，显示出呢在父和子和圣神，也就是天主圣三内共荣的记号和形象。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这个共荣的这个程度呢，多少的反映出啊就是天主圣三内的这样的一个共荣的一个外在可见的一个标记。那你说这个一个家庭的这个共荣特征不明显或者不怎么共荣，那这个时候它还能够反映出天主圣三的记号和形象了吗？啊，不太能够。而下一句话他说，家庭的这个生育呢和教养是天父创造工程的这个反应。因为在家庭里面这个生育和教养，这指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是天父教养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它反映了天父创造工程，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说这个持续的这个过程，就是当这个孩子是未成年的这个时候，父母要照顾，成年以后呢可能父母呢还要操心，这一点上更在我们中国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小的时候呢父母呢要照顾孩子哈，喂他吃喂他喝，那么大了之后呢也还要喂他的孩子，就是还要给他看孩子，一直呢可能是到父母不能干了，最后不能动了为止。所以呢这一点倒很像是天父的这个创造工程。我们说啊，天主创造了，当时他创造的时候当然是一次而成的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还有一个，他上主以大能啊支撑着这个万有，还要支撑还要维持，那就好像是父母呢他要维持这子女的这个生计一样。当然这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相似的关系。所以你看父母教养子女实际上是多么伟大和神圣的，这个是符合他们作为父母的身份，然后呢又跟天主呢有一个相似度。那当然这个相似度呢好使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去学习天主的无限的爱。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该怎样去圣化这个家庭。所以家庭呢被召教呢去分享 基督的祈祷和牺牲。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怎么样一个祈祷和牺牲的生活呢，度完他整个这个现世的这个生命。为此一个家庭呢，每天他们都应该在一块呢祈祷和诵读天主圣言，这样的好家庭坚强在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爱德。那我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里面，可能一块祈祷的家庭不少，但是一块读天主圣言的家庭也许不多，也许不多。这也是我们该特别强调的，就是一块来宣读天主圣言。因为天主圣言呢帮助我们认识天主啊，同时呢又能够是我们借着天主圣言祈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里呢你看，其实呢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会很有用。那我建议呢，如果可行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也这样去做哈，就是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供奉圣经，买一本稍微漂亮一点的，最好是新旧约，在家里面一个显著的这个位置上呢把这个圣经呢供奉起来。当然我说的这里这个供奉呢相似于在教堂里面的那个供奉。在国外像在美国在欧洲，你常会看到那个圣经呢被供奉在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在教堂里面。一个教堂里面供奉圣经呢是很常见的，然后呢在家庭里面也会供奉圣经。那么你家庭里面供奉圣经的这个模式呢跟教堂里面是很相似的，可以放一点鲜花呀，放一个相对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位置啊，你不要塞一个旮旯胡同里面，那好像不像是供奉圣经，对吧？好像是在那堆积圣经了，那就不好了。这样的话呢，来提醒我们天主圣言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多么重要。其实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目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聆听、学习和实践天主圣言。那么这个部分是我加上的，是我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该做的这个善的时候，我特别加上这一条。最后呢他提到我可以复传，当一个家庭呢他们在爱德中不断坚强的时候，并且也经验到天主啊临在于整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绝大的恩赐，那么这个家庭是不是就很容易向外面去复传了，做复传的工作了。来，我们看2206，家庭内的关系呢导致感受情感和兴趣的相近，这主要来自人的互相尊重。家庭是一个特恩的团体，奉召实现夫妻间的共同计划，共策共力以及细心合作来教育子女。我们看最后这一条，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这一条。那么就是说家庭内的关系呢，就是这个很实际，因着感受兴趣还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相近，因为大家都在一块生活，就因为彼此互相尊重，所以呢家庭这个是一个特恩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为教育子女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如果一个丈夫呢非得要这样教育子女，妻子非得要那样教育子女，经过多年的磨合二人还没有磨合好，那你想想这孩子将来长大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是不是很奇怪，对不对？就会很奇怪。所以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一对这个老年的这个夫妻哈，特别恩爱的这个夫妻，当他们老年了之后在一块生活了几四十年五十年或者是更久的这个时光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他们在各方面都越来越像。为什么呀？就是这里面第一句话所说的，因为他们互相尊重，他们在感受情感和兴趣方面就会越来越近了，对吧？甚至在食物上喜爱的这个食物上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都会尊重对方，慢慢的人就会改变了。最后这句话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它的出处呢是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是凡尔大公会议啊决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四大宪章之一，讨论呢教会在现代社会该尽的一些必要的一个职责。因为这里面他提到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价值，所以家庭内的这个互相尊重能产生很多美好的价值。这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老夫老妻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他们都变得越来越接近了。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反向的一个例子。那么有一对夫妻呢，一对老年的这个夫妻呢，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呢都被查出了肠癌。哎，你看这很奇怪吧，在一个月之内他们都被查出了肠癌。那么医生呢经过询问呢得知呢，原来呢是他们这个夫妻两个人呢都特别喜欢吃腊肉，所以大家知道这是南方的事儿啊，都喜欢吃腊肉。那么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天至少要吃两次腊肉，至少要吃两次腊肉。那么后来呢医生呢就认为啊，两个人在一个月之内都被查出肠癌的这个大概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吃过多的腊肉所导致。当然我这里呢是想用这个反面这样的一个例子，你看很有可能两个人原来并不一定都那么喜欢吃腊肉，可是因为是夫妻的原因，是家庭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们这么喜欢，一起呢都患了这样的一个病。当然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这里是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显示出他们相似的这个生活习惯呢最后呢可能也会导致那个相同的结果。如果反过来这些是美好的价值的话，它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内容。